请看到讲义十四页。此下的内容，同时请对应第三张字卡，98随眠分类的表格。在98随眠中，有88种是见到所断。那见到所断是为哪一类的无漏智慧所断除的呢？这88种见到所断的随眠中，是以忍所去损害断除的。那此中的忍呢，所指涉的，如讲义十四页论文最后一行，忍生通说法智忍，或者是类智忍。当然，根据见苦乃至见道这四步，又可以更细微的区分，比如说是见苦的法类智，或者是见集的法类智。那法与类的差别，法所指的是欲界，其所对治的是欲界所系的烦恼。那类智忍所断除的是上恶界的烦恼，上恶界的见惑。好，那另外还有个问题，也许大家会产生疑虑：为什么是由忍断，而不是由智断？比如说，不是由法智或者是类智断呢？这跟有部的正义有关系。有部认为，在见到十五心中，那么请参考第六张字卡，从苦法智忍第一心，一直到道类智，总共是16心。但是道类智由于是证得果位的解脱道，所以根据有部的正义，见道只有十五心。从苦法智忍，一直到道类智忍，这十五心。那苦法智忍、苦法智、苦类智忍、苦类智忍，就是无间道；智是解脱道。那在正断烦恼是由忍而断，并非由智，并非由智而断。在断除见惑的时候，是由忍。人也是一种智慧啦，哈，就像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菩萨的无生法忍，那无生法忍再进一步就是无生智嘛。那因此，忍在这见到十五心中断除烦恼的是以忍断，而不是在智的时候断，这一点要请大家留意的。哦，那以有部的正义，是在无间道的时候正断烦恼，而也有离系得的产生。那在智的时候，是以离系得，离系就是指断除烦恼，离了烦恼的系缚的这个得，不相应行法，是同时与解脱道，也就是法智类智的解脱道并起的。好，那再请看回讲义十四页哦。88种随眠中，根据第三张字卡，大家可以看到，不论是欲界系、色界系，或者是无色界系，在欲界系中见到所断有32，色界系中见到所断有28。无色界系中见到所断的烦恼有28，总和就是88。这88类的烦恼都是由法智忍或者是类智忍所断除的。98随眠中扣掉这88，其余的10随眠为修所断惑。也简称为修惑。 那这修所断惑是由智所断除的。那至于是世间智或出世间智，是由世间道或出世间道，这根据有情本身是圣者或凡夫而有所差别。那请看到讲义十五页，论文接着说明，人所害的随眠中，也就是八十八种人所害的随眠中，在有顶地、非想非非想地所细数的烦恼之中，唯独只能以圣道所断。所以如论文讲的，唯独只能借由内智人断除，无法透过世间修学定法断除有顶地所设的烦恼。那为什么呢？因为世间道是以厌下心上的方式来断除，或者大家比较熟悉应该是称之为降伏啦，但是根据有部来讲都可以称之为断。好，那因此由于有顶地是三有之顶，非想非非想天是三有之顶最高的一个处一个境界，没办法在心上，因为是三有之顶的，所以无法借由世间道厌下心上的方式断除，因此以有顶地所设的烦恼之中，只能借由圣道修学圣道加以断除。明确的讲，就是产生了内智人，方能将有顶地所设的烦恼断除。扣除掉有顶地之外，下八地，也就是从欲界乃至到无所有，这下八地的烦恼，通于借由圣道或者是世间道所断，通于渐修两种方式加以断除，但是要根据能断者的境界身份做区分。如论文接着讲，断除欲界乃至于到无所有处的烦恼，如果能断者本身是圣者的话，必然是借由较为殊胜的圣道加以断除，为渐断非修断。那渐断的意思就是以法智忍或者是内智忍加以断除。如果是一生的话，在这八十八种随眠中，一生只能借由修学世间道，也就是修学世间的定法，也能断除下八地的烦恼。那如论文讲的，是借由烁烁修习世俗智加以断除。那指中的世俗智，那所指的就是借由修学厌下心上的定法加以断除，但是最多只能断到无所有。比如说假设欲界的有情修学得到了非非想定，就是非想非想定的话，就断除了下八地的烦恼。好，那这个观点呢，其实是根据有部的正义，请参考讲义十五页注脚五十七。在注脚五十七有列，在婆沙卷九十，或者是婆沙卷五十一，其他的部派主张与有部是不同的。譬如说婆沙卷九十，有某一类的部派主张 一生凡夫是不能断除见所断的88种烦恼。那另外有一家主张一生不能断所有的烦恼，只能降伏而已，只能制服烦恼。那根据婆沙卷51，譬喻者主张一生不能断烦恼。好，那更详细的论文如星号一引用了大毗婆沙论卷90。那请看此段引文的第三行，未遮彼意，有部的正义是指诸一生凡夫能够断除欲界乃至无所有处所系的见修二断的随明烦恼，唯除有顶地所系的烦恼，一生是无法断除的。好，那站在有部的说法，一生断除烦恼，那更明确的说明，当然是所断的是友情、身心相续与烦恼的德的一个联系的关系，德加以断除。那如此的断除可分成两类，请参考智卡第四章。根据大毗婆沙论卷83，断有两种，一种是暂时断，一种是毕竟断。暂时断的意思就是虽然当下以譬如说以世间道断除，但是呢之后未来还有可能再现行，再与原本断除的这一位友情产生联系性，有了德的关系，这样的断除就称为是暂时断。那如果是永不复生，一断永不复生，这就称为是毕竟断。那至于有片段、无片段等等，那都是同义词，都是暂时毕竟断的同义表达的方式。如卷83的分类总共有8种。好，因此站在有部的正义，一生能断除的烦恼是最多可以达到，可以达到无所有处所系的烦恼，也就代表这位一生具备了非想非想定。好，那接着再请看回讲义15页科判 B 底下的论文。上述所言的是88种人所害的随明中其分类标准，科判 B 所指的是自所害的随明，也就是修惑。那修惑在一切地色为修所断，原因是不论是圣者或者是凡夫一生，都是借由烁所修习无漏智或者是世俗智断除修所断惑。那此中要留意的是，圣者断除修所断惑总共有10种，如智卡三表格所显示的修所断惑总共有10种，欲界所系的修所断惑有4，那么色无色界的修所断惑各有3，所以总和是有10种。这10种修所断惑，圣者所采取的方式可以有2种，请看到讲义15页注脚56。 引文第三行，圣者借由朔其无漏智，或者是世俗智，这两种方式都能够断除修惑。然而一生只能借由朔其世俗智，也就是修定的方式，断除修惑。好，因此看回俱舍论本文，以诸圣者及诸一生如其所应，皆由朔其无漏世俗智所断。在解读这一段论文的时候，请不要只单纯的将圣者对应于无漏智，一生对应于世俗智，这样的对应是不完全正确的。圣者是可以借由两种方式，修以圣道的方式，或者是以世间道的方式，都能断除修惑。圣者可以借由两种方式断除修惑，凡夫一生只能借由世间道这种方式断除修惑。好，那统合而言，要断除88种见惑，以圣者必然是借由圣道的方式，那以一生是借由世间道的方式，但是一生只能断下八地的见惑，无法断到有顶地。那这样的观念也与另外大家所熟悉的超越证的观念有关。大家还记得有部是有一种叫超越证，意思就是说，当这一位凡夫在凡夫的阶段已经具备了上二界的定，譬如说他已断了欲界烦恼而有了色界定，那这一位凡夫如果修行圣道成就的话，此生他可以直接超证第三果，就是从凡夫的阶段在见到十五行过后，到达了第十六行所证得的声闻果位，是直接证了阿那含，因为他已经将欲界的烦恼先借由世俗道断除了，那因此所证的是离了欲界烦恼所系的一种圣果位，那也就是阿那含。那为什么没办法直接超证成阿罗汉呢？观念就是在讲义十五页，因为有顶地所设的见惑无法透过世间道断除，意思就是当凡夫还在凡夫，就是有情还在凡夫的阶段，没有办法透过世间道的方式断除有顶地所系的烦恼，对不对？那要证得阿罗汉果，必须要断除什么？三界的烦恼啊，对不对？所以还在凡夫的阶段，如果要超越证的话，最多只能直接跳到三果，而没办法跳到四果，因为必然还有有顶地的见惑没有办法完全断除。虽然修惑也可以借由世间道断，下八地的见惑也可以借由世间道断，但是有顶地的见惑只能借由什么道？无漏道断，所以没办法提前在凡夫的阶位对治有顶地所设的见惑，因此当超越证的时候，无法直接跳到第四果，只能最多跳到第三果。好，那这个观念在后文会有提到，那现在只是引申，让大家先有个印象。 好，那接着再请看回讲义十五页科范括五二蓄意说，蓄意说也就根据在婆沙卷九十或者是卷五十一都有提到，在不同的部派主张，有一师说外道诸仙，这边的诸仙是指外道的修道人、修道者，是不能拂断见所断惑的。其所紫色的意思就是见所断的八十八种随眠，只能借由圣道加以断除。因为外道诸仙是没办法成为圣者，所以他不能断除，不能对治见惑。为何这一家的主张如此呢？是根据《契经》大分别诸业经所讲的，离欲贪的外道，这些外道凡夫仍然具备了缘取欲界的邪见现行。那邪见是系属于见惑，对不对？如九十八随眠的表格所显现的邪见，唯独系属于见惑。所以既然契经中提到已经离欲贪，也就是离了欲界烦恼的这些外道凡夫仍然会有缘取欲界法的邪见现行，也就代表外道凡夫，这些凡夫是仍然有见所断的烦恼，因为邪见就是系属于见惑之中。另外在《梵网经》也有提到，彼类同样是指离欲贪的诸外道类，也有缘取欲界法的诸见现行。那譬如说是指什么呢？请看讲义十六页。譬如说有一类的外道，这类外道是对于前际，也就是过去式，有种种的意说的这一类外道，有指过去是全常或者是一分常，或者是认为诸法是无因而生。那接着这一家有余师就说明了契经所说明的意义，非色界惑缘欲界生，上二界的烦恼不会缘取下界的法，这在后文会提到，譬如讲义四十一页就会有提到，因为上界的烦恼已经远离了，已经远离了下界的所缘境，所以他不会去缘取下界，只会缘取自界或者是上界，比如说有所谓的九上片行的烦恼，九上缘惑，这在后文会提了。因此色界烦恼不会缘欲界而生起。然而这一类的契经所指的彼类，这一类的外道凡夫是已经于欲界的境界离了贪欲，因为契经有讲是离欲贪的外道嘛，所以他是离了欲界的欲贪，那因此其所执着的、所错误执着的全常、一分常，或者是诸法无因生这些烦恼，一定是欲界所系的种种见。种种错误的自见，而不是贪嗔痴慢等等，那必然是欲界诸见的话， 也就代表其见惑是没办法断除的。好，那这是有余师主张凡夫无法断除见惑的两段契经是有经证作为依据的。那对于契经所记载的，这无法否认，有不怎么会通呢？如讲义十六页，婆沙师毗婆沙师是彼经义，起见时暂退，如提婆达多。那提婆达多的典故可以参考讲义十六页注脚六十三刮胡二，这个典故相信多数都略有耳闻。提婆达多因为贪婪名闻利养，那提婆达多本身是蛮强的，他对于定对于神通借由阿难尊者的教授他都已经成就了，那因此他为了去得到阿瑟世王，也就是引文中提到的未生愿太子，那时候 还没有成为国王，还是太子的身份的时候，阿瑟世为了要得到他的供养认可，那提婆达多就以神通变化成小儿，在阿瑟世王中游戏，那阿瑟世王呢就吐个口水，那提婆达多为了贪着利养就把阿瑟世王的口水吞了。在提婆达多做了这种起了这种贪着的心境，起了这种行为的时候，他的定法一退，那定法一退，没有定作为依据，神通也退失了。可是由于提婆达多本身过往的资粮非常的雄厚，他算是立根者，所以他还得定以及神通，所以又令其所变现的这个小儿身又在阿瑟世王的怀中游戏玩耍。好，那因此俱舍论记载有部毗婆沙师的说法，起见时暂退如提婆达多的意思，就是像提婆达多一样，他由于还没有毕竟断，还没有毕竟断，因此他会因应 某些外境的影响起的不如理作意，而暂时起的这个见惑而退失。因此有部的意思就是说，一生仍然是可以断除下八地的见惑，但是由于不是毕竟断，所以是有退失的可能性。那有退失的可能性，不代表它，不代表一生无法断除，是可以的。好，那有部以提婆达多的例子，汇通了有余师所引用的两部经的内容。好，那以上就是对于见修二断烦恼以及圣者凡夫以世间诸之间道等等的方式对治。那在相关的内容在后文也会有详细的再加以做分别。那接着科判瓜无三进一步说明五见五力时的内容，那请看到讲义是七页，在科判的部分都会将俱舍论的本颂做标示，比如说以萨迦耶见这个部分所解释的就是俱颂中所出现的我所。好，那在俱舍论的撰写顺序，首先叙述的是金布施的解读。那两家金布有布两家对于萨迦耶见有的解读 最大的差别是在煞、这个词，两家的解读是不一样的。那对于迦耶、卡雅这个词，两家的解读都是聚，都是生的意思，也就是聚合的意思。那煞的意思，金部认为是坏无常的意思，是坏无常的意思。那迦耶是聚，也就是和合运的意思。那因此，煞迦耶，也就是指无常和合运。有情的五运或四运，其本质是无常性的。那所指的煞迦耶，也就是有情的五取运。有情的五取运，那为何要以无常和合运煞迦耶来命名这一种见呢？如论文所讲的，未遮常依想，故立此名。为了遮止有情执着我所，是认为常，认为是依，依就是指独立的意思，不需要凭借其余的。那常就是指常住常恒，所以在煞迦耶的命名，煞是坏是无常，所对峙的就是常想。和合，不论是欲界或色界的有情是五蕴，或者是无色界的有情是四蕴，总而言之是非一，不是单一而已。那因此所对峙的就是意想，所以为了对峙有情的常想以及意想，所以命名为煞迦耶。煞迦耶的意思，根据经部的主张是无常和合运。好，煞迦耶见就是有情执着我所，是常是依的一种错误的见解。好，那还有一个观点需要留意的是，如金部士这一段论文的最后一句话，要持想为先，方止我故。就是先有常想及意想，才会引申执我、执我所的煞迦耶见。那以上是经部的说法，那有部的定义解读是与经部有很大的差别。第一点，对于煞的主张是有，那此中的有，如果根据顺证理论，是实有的意思，请看注脚68刮胡2普光聚摄论记引文第二行，有故名煞，聚为迦耶。两者合其就是和合积聚为义。那么煞迦耶的意思，即是实有非一为一，将有情的五蕴或四蕴执为实有，那这就是有部对于煞迦耶的主张。所以有生界，也就是有情对于自身的五蕴或四蕴执为实有的这样见解。接着再请看回聚摄论本文，与经部主张差别是，煞迦耶见所原取的是五蕴或四蕴，因此物无所缘，即我所，故说此见源于有生，原煞迦耶而起此见，故标此见名煞迦耶。 那与经部不一样的是，萨迦耶见指我所。但是有部认为我所这是有情错误无中生有的，因为事实上是无我所，对不对？所以事实上萨迦耶见所原取的是五蕴身或者是四蕴身，并不是执起我所，所以是原取五蕴身或四蕴之后才产生了记着有我所的执着。好，那如同下一段论文所标示的，诸见但缘有漏法者，皆因标以萨迦耶名。然佛但于我所执标此名者，令知此见缘萨迦耶缘有生，而非缘我所。那为什么不是缘我所呢？因为我所站在佛法的正义是毕竟无故。我所是借由具体所存的色受想行识五蕴或者是四蕴而进一步执取为我或者是我所。所以事实上我所是凡夫的虚妄分别，是没有的，是不存在于世间的。因此在定义的说明上，这一点也是与金布施的解释有区别不同的地方。所以一般我们将萨迦耶见直接解读成有生见，是贴近于有部的说法。好，有部如此的主张是有契经做依据的，如底下所引的经文。那在这段经文解读其中一个关键词出现的是等随关键 SAM， 这个梵文的罗马翻是对应于等，那 ANU 是对应于随，那 Passya 这个是对应于关键，那 TI 它是一个复数词啊，因为能起者在经文中所指的是世间的沙门婆罗门，那这样的沙门婆罗门是指我，是只有我的起了这种我执的，那起了我执的这些沙门婆罗门呢，是于哪里起我执呢？是于五取蕴而生起了我执。所以这些沙门婆罗门等随关键五取蕴而执取了我，乃至我所。所以有部引用了这部契经来证成解读萨迦耶见是此见缘取的对象是五取蕴，而不能理解，不能解读为是缘取我所。好，在注脚68刮胡二俱舍论记对于这部契经所出现的指我等随关键，总共有六种说明的方式。那在此六种中，正确的等随关键要视为一个动词。等的意思可以理解成普遍的意思。那随其实是一种随顺，它只是一个接头词，等跟随都是接头词。那主要的动词就是见，在论文中玄奘大师翻成观见。好， 那因此起了子我而有这样的能执者，是指世间的沙门、婆罗门等。那等随关键的主持也是指沙门、婆罗门。那在普光的说法有说是沙门、婆罗门这些外道等随关键，但是也有一种解读的方式是佛等随关键这些沙门、婆罗门起了子我。但是从契经的前后文主持都是指世间沙门、婆罗门等，不是指佛。好，那对于等随关键讲义十八页注脚栏第三行的开始的后两个右节有不同的解读，也可以参考。好，那以上是针对萨迦耶见引用了经部以及有部做说明。那接着是边执戒，也可以简称为边戒。好，那请留意定义，因为从定义中会引申为何边执戒也只涉属于见苦所断而已。请看讲义十八页论文第一行，即于所执我所是执断或者是执长，如此的见解，如此的错误见解，称之为边执见。那为什么称为边执见？因为此见妄执取断边或者是长边，那因此执断灭或者是执常住，其是架构于所执的我所是。那因此进一步的解读，也就是说，必然有边执见的有情，其必然有萨迦耶见尚未断除。因为边执见是必须在所执着的我所的这个对象之上，再去认知是断灭或者是常住，也就代表有边执见者，必然其萨迦耶见未断。因此由于萨迦耶见所执取的是有情的五取蕴或者是四蕴这样的世间有漏的果，是在苦地所设的法，因此边执见也是在见苦所断的烦恼。好，接着是邪见。此中的邪见，根据有部的定义，是对于四谛中产生了否定的一种错误见解。如论文所讲的波无，就是认为没有四谛这样的圣理。站在有部的见解，苦集灭道四谛是实有，所以论文有一个修饰词，于实有体苦等谛中，这个实有体是修饰苦集灭道四谛所设的种种法，站在有部见解是实有的。然而如果起的错误的知见，认为是没有实有体的苦等四谛的话，如此严重的错误见解称之为邪见。那为何将否定的苦等四谛称之为邪见呢？有部进一步说明，虽然一切的妄见，一切错误的见解都是颠倒，都可以称之为邪，邪就是不正的意思，所以一切错误的见解都是不正嘛。然而由于波无因果， 否决了有世间出世间的因果，如此的见解，其过失非常的严重。那因此将波无因果，也就是否决了实有的世圣谛这样的一种错误见解，特别以邪这样的名词做定义、做定名、做立名。好，那就如同世间会说臭书，那因为如在注脚七十有稍微做解释，那书其实都有很 不好闻的气味，但是在一切书中如果非常非常的臭的，就将之称为臭书。那恶执恶呢，这个就是旃陀罗，在印度的某一类的职业中，在比较低，在当时属于比较低等的种族的一些职业中，那么会被称为是恶旃陀罗、恶执恶。好，那接着进一步说明五见中的邪见，波无因果的邪见，此为损减。五见中只有邪见是因为是波无因果嘛，所以是损减。那其余的四见都是真义的，譬如说萨迦耶见，事实上是无我无我所，对不对？但是萨迦耶见是什么？只有我，只有我所，所以这是真义，无中生有嘛，所以称为是真义。但是如果实有而说成是无，这就是损减。那站在有部的说法啦，因为苦集灭道四谛所设的都是实有的，都是实有的，所以原本有却认为是没有，这是损减，这就是邪见。由于波无因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是过失之重，邪中之邪，所以将波无因果的错误之见立名为邪见的理由。好，接着请看讲义十九页，五见中的第四见，见取。不好意思，附带一题，刚才有一段 漏说。那事实上在五见中，边见中的断见其实也是损减见，边见中的断见也是损减，就是认为一切都是断灭，没有后有啊，没有未来，那这也是有而认知为是无的一种断灭损减。但是由于边见也包含了常见，而不像邪见是为损减，所以论文才会说此邪见为损减与萨迦耶等四见是有待争议的这个面向的。好，那相关的说明在注脚七十普光的俱舍论记有说法。那么在注脚七十有列出大毗婆沙论卷九提到了邪见是不缘取虚空无为，还有非则灭无为。那否定了虚空非则灭无为的，这是立名的话是欲界所系修所断中的无复无际邪形象智，如讲义十九页注脚七十一往上大毗婆沙论引文答的最后一行。好，那么接着再请看讲义十九页科梵瓜胡士见取。见取的定义也请大家务必要熟悉，所谓的见取是将有漏的列法 只以为圣。有漏是相对于无漏法，有漏是称之为劣，但是却将种种的有漏法认为是较为认为是殊胜的，这样的一种错误的执取，就称之为是见取。对应于戒禁取来讲，戒禁取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非因即因，一种是非道即道，对不对？所以也许大家也会听过，对于戒取有一种定义是非果即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种定义。但是以有部或者是以部派阿毗达摩比较精准的一种说法是于劣法，也就是于有漏法中只以为圣，这是见取的定义。好，那至于戒禁取的定义，请看论文。非因即因，非道即道，此中的道是指佛法世尊所说的圣道，也是下文所出现的解脱道，也就是如论文所举例的外道所执着的大自在，或者是身主，身主可能是指梵天王等等，也就是梵天王认为自己生了这世间种种一切，称之为身主。所以大自在与身主之间请加上顿号。在外道的认知，认为这世间的种种可能是基于大自在天，或者是梵天王，或者是可能是时间等等所产生的。那这并不是世间出现的正因，外道却妄执为是世间升起的正因。那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非因即因，是指外道认为去投入水中，或者是投于火中修行这些错误的苦行，可以往生到天界。那事实上，这些苦行是毫无意义，是不可能并有情生于天界的原因，外道却执以为是升天之正因，那这也是非因即因的其中一种。好，那接着又举例了，外道认为只要受持境界就能获得解脱，关键是为受持境界，那或者是外道认为有种智慧称为是数相应智，那认为这也是解脱之道。那事实上，唯独受持境界是不可能得解脱的。虽然以 佛法来讲，戒是三学之一，但是它是最基本的，虽然是很关键，但是是最基本的。戒本身不是解脱之道。好，那这就是一种非道即道。好，那因此非因即因，非道即道，这都称之为是戒禁取。好，那对于戒禁取，在注脚72刮胡一普光有做两种解释，如讲义20页注脚栏的第二行到第三行。戒是指佛法中佛教所施设的五戒等等，五戒八戒乃至出家具足戒等等。禁所指的是外道的一些错误无意义的苦行。 那这种解法是合乎于俱舍论的本文，在分别世间品中卷九对于戒禁取的戒与禁，就是普光所列的第一种解读。好，那至于讲义十九页出现外道所主张的数相应字，在普光的俱舍论记有做说明，如注脚讲义二十页注脚栏的第四行到第五行。好，那以上就是对于五种见的立名定义。另外在先前的课，在刚才的课程有提到，为什么五见的后二见的立名以见取、戒禁取用二取做立名呢？请看注脚七十三，讲义二十页注脚七十三，引用了《大毗婆沙论》卷四十九，在《俱舍论记》引文第二行开始底下，由于见取、戒禁取这二见是以取形象而生起，因此名之为取。有生见指五蕴起我我所，边执见指断常，邪见波无因果。那这三种见是以，那如果只取了前三种见的任何一种，认为是殊胜的，这就名为是见取。那所执取的对象，如果是不管是佛教的种种戒法，或者是外道的种种错误的苦行，认为能够得到清净解脱等等，这就是戒禁取。所以见取、戒禁取是有这种执取的特质，就是论文所讲的取形象这样的特质，有执取的特质。好，那第二个理由，有生见、边执见、邪见前三见，它的推堕所缘的适用较为猛力，所以立名以见作为立名，是有推堕的这种特质。见取、戒禁取这后二种见，它直受能源的适用作用比较猛力。所谓的直受能源，能源就是指前三件，因为前三件本身是个别作为能源去直取五蕴等等法，那后二取呢又去直取这能源的错误见解，所以立名为是取的理由。好，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先到此。那从讲义二十页开始，对于有部将戒禁取分成见苦所断以及见道所断，在世亲、经部等等是并不赞同的，有兴趣可以先行做预习。好，请合掌。